圣经的大故事一，王与他的国。普杰西牧师，2014年2月16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我希望这次的圣经学习系列能够让我们从总体上来学习圣经。今天要覆盖的内容很广，我们先来看圣经的整个故事概述，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读圣经。你读一本小说，或者看一部电影，或者任何故事叙述，作者的写作目的总是想要让你信服生活就应该是这样，这就是现实。因此你应该把你的思考和你的生活根据这个故事来安排。每个故事都有作者的目的，无论故事写得如何，目的就是要使你相信这就是美好的生活。假如一个故事讲述得很好，但信息却是说生活没有意义，那么我们都应该效仿吉姆·琼斯，美国极端异教人民圣殿教的创始人、领袖。吉姆·琼斯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东部的一个小镇，其父是 3K 党成员。琼斯自称是神的化身，几千年前转世为释迦牟尼，创建了佛教。后来又转世为耶稣基督，创建了基督教。之后短期化身转世为巴贝，建立巴哈伊信仰。最后转世为列宁，将社会主义发扬光大。1978年11月18日，在南美圭亚那琼斯镇，以武力威逼900多名信徒一起集体自杀。这样的故事，无论写得如何美妙动人，但不是一个好故事。因为不真实。故事的力量是要让读者得到真理。任何一个故事都是由作者写成，故事的魅力在于一旦写成，你是无法改变的。他想要把你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。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读者只能被动接受。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作品，他写了关于滑铁卢的书。他问道，拿破仑是否有机会在滑铁卢得胜？你们大家的意见如何？是因为惠灵顿吗？是因为布鲁克吗？雨果说，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故事的最高作者，波拿巴在19世纪是不可能征服滑铁卢的。他的意思是，故事已经写成，作者决定结局，读者不可能更改。一本好书不会让你选择结局，你小时候或许这样试过。我们阅读故事，从一个角度上说，我们让作者选择故事的情节，故事的结局，让我们看到真、善、美。因此，我们阅读故事，实践自己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都是基于真实世界，有时间，有空间。我们的故事是有历史事实的，我们有过去，有未来，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所以生活在历史中是有限的人。我们会总结，你一天下来，家人问你今天过得如何，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做一个总结，省略其中的大部分。当然，也有人会把他的一天详细述说出来。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做出总结，因为我们是有限的被造之物，生活在历史中，我们的本性自然而然的使我们成为讲故事的和听故事的，讲述我们是如何在生活中履行职责的。如果一位作者不单单拥有你所阅读的故事的主权，而是拥有一切故事的主权，他撰写了一部宏大的故事，里面包含了所有的小故事。如果他不仅对所有故事的材料拥有主权，并对整个宇宙万物拥有主权，如果他是一个述说故事的大师，也是宇宙万物的大师，这就是我们的圣经。我们的神是一切被造之物的造物主，他拥有，他掌控万事万物，从最高意义上说，成就了所有的故事。他在圣经里将一切讲给我们，说，这就是世界，这就是生命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一本定义一切的书。 有人说，这是一本极其古老的书，我们不能照着这过时的老古董来生活。有自由主义者，有圣经批判者，他们想要重新叙述、解释我们的世界，把故事加到圣经里去，好让圣经适合我们的叙述方式。但是，圣经是继承事实，神把圣经赐给了我们，好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，理解生活，理解神所创造的一切。神只选择了一些事件来告诉我们，他只告诉了我们一定时间里的一定的人物。圣经不是世界历史百科全书，请不要搞混淆了。神没有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写进圣经，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。他没有记录那些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人物和历史，这是有意为之。我并不是想要冒犯任何人，圣经不是像有人在主日学说的，是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的生活指南。假如圣经是一本这样的指南，那将会是怎么样的书？我家里有一大堆家用电器指南书，除非互联网掉线，我是不会把它们找出来的。假如我们需要一本生活指南，那就应该写成指南手册，对吗？后面有附录索引。很多人就是这样运用圣经的。圣经不是这样写的，因此也没有这样的意愿。圣经不是药瓶上的符法、剂量，也不是生活说明书。假如是的话，那么就会短小得多。事实上，圣经根本不是说明书，而是对所叙述之事极其详尽的描述，里面有历史，有年代，有诗歌，也有不少特殊的描述，例如先知预言、末日审判等等，甚至也不是以色列的完整历史书。以色列历史中很多事件没有写进圣经，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也没有述说耶稣的全部生活。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这里就有作者写作的意图，他省略了大部分故事。圣经不是说明书，不是生活指南，不是历史书，甚至也不是以色列的历史书，不是耶稣的人生故事。那么圣经到底是什么？最简单的说，圣经是一个故事。现在让我们打开圣经，看一看第一句话，起初神造天地。然后我们来读圣经的最后一章，启示录21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。圣经从第一句起初，神造天地，到最后有一个新天新地结束。你不需要特别的智慧就能看出来，圣经用的是述说故事的形式，前后呼应，讲述一个故事，一点也不隐藏。你简单的阅读圣经，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故事，他们住在哪里，怎么生活，有几个孩子，他们做了什么，成就了什么等等。圣经大部分书卷是以叙事方式写成的，当然也有其他形式的写作方式。圣经绝不是各种不同书卷的随机组合。很多时候人们说圣经有66卷书，40位作者。那么多卷书，每一卷都很重要，编辑在一起，但并不一定是一个统一整体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假如你从未受过关于圣经的教导，这种观点很容易使人相信，因为你打开圣经，里面有历史，有比喻，有诗歌，有先知书，有智慧书，有末日书卷等等各种写作方式和题材。这不是一般书籍的写作方法，无论是诗词集、历史书或者小说，没有哪一本是这样把各种不同写作方式形成一部统一成整体的书。但圣经却清楚地这样表达出来，不管是哪一种写作方法，各卷书都为神所说的做出贡献，形成统一整体。圣经各卷书虽然有各种不同主题，但是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让我们知道神是谁，我们是谁，什么是好的生活。如果我来问你们，圣经是关于什么的？ 你们会怎么样回答？我们可以说，圣经是关于神的启示，关于救赎，关于耶稣基督，关于神的荣耀等等。那么，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什么是神的启示，什么是神的荣耀，神如何得到荣耀？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更多的学习。比方说，圣经是关于救赎的，救赎什么呢？为什么有救赎？神救赎一群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救赎为什么重要？圣经是关于耶稣的吗？当然是关于耶稣的。耶稣是一个人，请大家仔细听，免得把我送上一端法庭。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与人的肉身结合。耶稣不存在，直到童女玛利亚从圣灵受孕。在理解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背后的目的。为什么圣经不从耶稣的故事开始？为什么耶稣生在那个历史时期，那个时候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很重要。我们应该把圣经看作为一个故事，一个走向某个地方的故事。圣诞节到了，我们会读耶稣的出生描述，我们读家谱好像有点枯燥。路加福音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，马太福音则顺着大卫的家谱下来。为什么福音书以这样的方式开始？因为作者们知道，他们在述说同一个故事。他们知道，耶稣不是突然冒出来，而是与其他故事，从神创造人开始就联系在一起。圣经是关于什么的？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总结，但从今天我们讨论的目标来看，圣经是神对他国度的启示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前面已经讨论过。比方说，马可福音里缺少什么？马可福音里没有家谱，没有耶稣的出生描述。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施洗约翰的宣告，他宣告的是什么？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我们从历史记录里知道，马可福音是福音书中最早的。假如你生活在当时，你手里有旧约，新约的第一句话就是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你会问，神是谁？神的国是什么？福音书里定义了许多东西，但福音书甚至连什么是神的国度没定义。福音书认为，这是你已经知道的。为什么他们这样认为？其他地方已经告诉过了。犹太人在福音书里问过许许多多问题，他们从来没问什么是神的国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因为旧约已经启示了他们什么是神的国。我们知道，这是总体上的故事。在使徒行传里，使徒们说，耶稣来，他宣讲神的国，这一点大家都没问题。但是当耶稣宣讲的信息包括了外邦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听到耶稣宣讲神的国，而使徒们没有。他们传讲的完全是同一个信息。使徒行传28章23节说，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，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。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，证明神国的道，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以耶稣的是劝勉他们。这里有两点，当人们到保罗这里来的时候，保罗向他们宣讲神国的道，在此宣告中，他也宣告了耶稣，根据哪里？是马可福音吗？不，是律法与先知。在接下来的两年里，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使徒保罗传讲神国的道令人吃惊吗？不，因为耶稣的整个事工就是关于神的国，他的目的也是关于神国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说，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福音的宣讲从神的国开始，直到历史终结，耶稣把国度交给父。 启示录十一章五节说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问，圣经是关于什么的？基督的事工是关于什么的？他们把福音称为什么？是的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神国的福音，对吗？我自己也一样，当了五年牧师，对于神国的比喻，我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。他在这国度里叫人知道他，这国度就是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，他救赎人的目的都是为了那国度，子把这国交给父。不仅圣经是关于神国的，我们的生活也是关于神国的。你作为一个人存在，这在创世一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了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一章，让我们来看王与他的国。起初神造了天地。注：英译本的天 heavens 是复数，但中文翻译看不出这一点来。一开始神创造了天地，创造了万物。神不依赖任何东西创造了这一切。这第一句话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全权，神的大能。他的话，他的灵成就了他想要造的一切。他说话，事情就成了。他定义了他所说的话，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他把光称为白天，是好的。整个被造世界由他掌管，属于他，也听从他的命令，实行他的命令。一切现实都是他的现实，一切真理都由他决定。他的话定义了什么是真的、善的、美的。这个被造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在他的主权之外，万物都是他造的，都属于他，因此都必须荣耀他。今天我们不再生活在国王统治之下，然而在圣经写作的时候，各国都在国王的统治之下，因此圣经用了这样的语言。我们美国人对国王的观点是负面的，但事实上我们人被造都活在王的统治之下。圣经向我们展示的神就是一位大君王，他有自己的国度，在他掌管之下，所有臣民都服从他。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几个礼拜会展开。现在让我在这块黑板上来简单的画一个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图示，希望比较容易直观的理解。这里有三层，第一层是陆地、海洋，也就是地，第二层是我们看得见的天，有日月星辰，第三层是第二层之上，是我们看不见的。神造了天，造了地。一般来说，大家读创世纪一章一节的时候，把这第二层看作是天。第二节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第三节，神说要有光，说的就是这第二层的天。然后神把光和暗称为白天和黑夜，第一章其余部分都是关于这第二层看得见的天以及之下的一切，再也没有谈到上面的第三层天。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三层的宇宙。我画一个人站在海边，在他上面是天、日月、星辰，下面是海。这里的天不是在上面第三层的天，神从无创造了万有。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在宇宙什么东西都还没有的时候。这是创世纪的哪一节？只有在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其余的创造都是基于这最初从无到有的创造。神创造的有两个领域，一个是天第三层，第二个是地，包括了第二层的天、地和海。圣经没有对第三层的天做详细描述，但的确说有一个领域被称为天或天堂。我们可以来查一下经文，请翻到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六节。弥唯独弥是耶和华，弥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弥所保存的。天君也都敬拜弥。 你以前在先知书里也听到过这样的语言吧？尼西米说，神啊，你创造了天，我看得见我头上那万象的天，但那上面还有天上的天。也就是说，神创造了我们人看得见的天、大海和其中所有的，天上万军都敬拜你。作者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看得见的天、地、海，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天。这看不见的天是存在的，神和他的天使居住在那里。诗篇103篇第19到22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原文是国，统管万有。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新约使徒行传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基督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升上天去，坐在父宝座的右边。所以耶稣升上了这第三层天，那里有天使，有神的宝座，有国度，因为那里有宝座，还有天使天君。圣经说的天使是军队，而不是情人节卡片上画出来的胖胖的、软软的、坐在云端带竖琴的天使。圣经的天使远比这样的天使要令人畏惧。只要是神所说的，他们立刻执行。天使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之后才出现的。保罗在论到创造的时候，在哥罗西书一章16节说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创世纪一章一节之后，神开始描述第二层以下的世界，这个世界的故事，掌管者和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，光与暗分别开来，神命名各样东西。第二天将水分为上下，上面是天空。第三天，神把水分开，形成陆地。第四天，创造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。第五天，神创造了天空的鸟、海中的鱼。第六天造了什么？地上的动物和人。圣经向我们介绍了天与地，可见的与不可见的。所有这一切都是神以他的话和他的灵创造的。当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，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坐在宝座上。他的国，他所掌管的都包括什么？天地的一切。我们知道在第三层上的宝座，那里有天使，都听从他的命令。以赛亚书66章一节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。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抱歉，我画的实在不怎么样。神坐在天上，他的脚踩在地上。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死的时候到哪里去？我们被耶稣基督拯救到天上去，对吗？现在我们来问，为什么有两个领域？创世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的目的地是天堂，那么到底什么是天堂？以前的加州第一夫人玛利亚·施莱福写过一本儿童读物，她说，天堂是个美丽的地方。你可以坐在软绵绵的白云上聊天，如果你一生都做得很好，在你生命结束的时候，神会派天使来接你去，就可以到那里去。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想？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事。天堂是神掌管的国度，每一个角落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圣经的故事不是关于天上，而是关于地上的事情。为什么？神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掌权，天使都遵行他的话，他要述说关于这第一层是什么。他创造了下面这个世界，从一个层面上说，他是王。 可是你走出超市的时候，随便问一下，神是地上的王吗？你认为你得到的答案是什么？大部分人不承认神是地上的王，更不用说是他们生命的王了。当然是由于人的堕落、世上的邪恶等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没有看到神在地上掌权像天上那样。电视上看不到，新闻里听不到，连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都不是这样。然而我的目标是要让你们相信，神在圣经里的目的是要使在天上发生的也完全在地上发生。这就是神的目的，让他的国在地上看得见摸得着，人人都知道，无论你到哪里都能彰显出来。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？我们可以从故事结束时知道，启示录21章10节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约翰在他的异象里看到圣城耶路撒冷。地上的耶路撒冷有什么特征？在山上有圣殿，以色列的王在那里掌权。约翰站在地上看到了启示，他说他看到末日，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堂降下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到天堂上去，而是天堂降下，和地上联合在一起，两下间原来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最后终于被完全去掉，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。那在不可见领域里所发生的，也在可见领域里实体地可见的发生。这就是圣经的目的。假如你不相信，没问题，我不会因此生气。耶稣教导门徒闷主祷文的时候是怎么样说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以为耶稣在作此祷告的时候心里想，这事虽然不会发生，不过听上去还不错，我们就这样向神祷告吧。地球要被毁灭，没有用了，为什么还要给下沉的船抛光铜器呢？注：美国俚语，意思是多此一举。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是完全的，没有争辩的，天使听从神的声音。这也将是末日每个人的状况。这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至少一影出现，创造就是往这个方向去，创造是有目的的。我希望你们从这堂课上知道，圣经不是在重复故事，而是逐渐启示，渐渐展开，越来越清晰。生命记里告诉我们创造的目的，那我们怎样来解释生命记呢？到新约里来，因为新约把灯打开，我们就可以明白生命记，后面我们还会讨论。前面我们提到过，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领域，地上和天上，整本圣经都是关于地上的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他对被造世界的计划是什么，他使用什么来实行他的计划，这对圣经里的每一个故事都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耶稣到世界上来，由女人而生，生在律法以下？这些事情读起来很好，但是假如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由童女而生的原因，那么你就不知道自己得救是为什么，更不用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活着。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到，这个世界以一颗种子的形式被造，亚当夏娃本应该有一个目的，使得天与地，也就是第三层和第一，两层和唯一，在那里，神要与人同住，人要与神同居，因为神把天堂带下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